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我们今天要一起概览的是哥林多前书。请问朋友，如果你要教导教会的本质是什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当作模板呢？你会选择一间有着良好根基的教会，而不会选择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2所说的那样一间教会。他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我们不太会选择这样的教会来当作样板，对不对？然而即使带着这样严厉的批评，保罗在1:4-7告诉这同样一群人，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来解释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本质时，他没有把信写给一间对此已经完全领会了的教会。尽管哥林多人有很多问题，但他们确实拥有一件能够让他们成为一间健康教会的东西。什么呢？就是他们拥有基督。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第一次来到哥林多传福音，他的到访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在这期间，他以制造帐篷为业，并且与刚从罗马迁到哥林多的亚居拉和百基拉同住。保罗是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来到哥林多的，他不久之前曾经在腓立比被人暴打，几乎要死，用他自己的话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但是由于深爱自己的百姓，复活的基督在梦中向保罗显现，鼓励他在这城里继续他的工作，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认识到神所拣选的人正等着听到福音苏醒过来，这激励保罗在哥林多住了1年零6个月，并带领很多人信了基督，在那里稳固地建立教会之后，保罗于公元51年左右启程前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之后，保罗很快又回到外邦人中间开展工作，并且从公元52年到55年，他在以弗所，就是现代的土耳其，展开了一个非常富有成效的事工。但在此期间，已经有人来到哥林多，并在保罗留下的基础之上继续建造。虽然这些带领者未必是居心不良，然而问题还是开始在哥林多的教会里浮现。作为回应，保罗写了一封信，他在哥林多前书5:9提到了这封信。这封信后来已经失传了，但是问题仍然继续存在。保罗从哥林多教会写给他的信中听说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从格莱士家里的人了解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作为回应，在公元55年前后，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重点关注神的教会的本质和秩序。教会应该如何向这个仰望中的世界反映神的性情呢？首先，最重要的，教会必须以福音为中心。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对他们只讲论福音。保罗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共同体的，不是写给个人的，因为他相信教会对福音的见证非常重要。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我们从保罗了解到三方面的根基性性质。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首先是合一的，其次是圣洁的，最后是造就人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合一的。保罗写这封信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痛斥存在于哥林多教会内部的严重的结党纷争行为。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就处理因对不同教师的偏爱而引起的派系之争，每个派系似乎都以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为夸口，所以保罗就充满激情地写下了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之间的区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国度合一的基础是基督的十字架，是福音，而不是人说话的口才、地位的影响力或人格的力量。我们唯一值得夸耀的都应该在基督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的智慧，只有他是值得我们最先效忠和夸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福音传道人都只是把大家引向基督，而不是引向他自己。这就是我们在这封信中看到的合一的第一个关键，要专注在基督身上。其次，保罗表明教会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属肉体和不成熟。在3:3-4，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那合一的第三个关键呢，可以在保罗对属灵恩赐的教导中发现。在12，保罗告诫哥林多人要记得他们是基督的身体，是由教会内属灵恩赐的多样性建立起来的。然而他们正在根据人不同的属灵恩赐来分门别类，在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和行为中存在什么样分门别类的事情呢？当教会因属肉体的原因分门别类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对基督之外的某些东西感兴趣。但不管是什么，任何使人远离十字架的东西都会削弱教会彰显基督的能力。我想知道是否有那么一些人，因为与你不同，所以你不想花时间跟他们相处。如果我们想要跟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成为一体，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福音。这是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合一。教会和基督徒如果只对某一类型的人感兴趣，他们就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他们也歪曲了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之含义。第四个关键，如果要我们教会复兴与合一，我们就要舍己和彼此相爱。对他人的爱和关心会影响我们的行动。我们在8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保罗解释了坚固的弟兄应当如何对待软弱的弟兄。在9，保罗举自己为例，他为了那些需要福音之人的缘故，放弃了自己的权柄，并且这位在13也许是本书最著名的章节奠定了基础。这一章谈到了爱的超越性。我们如果能够持守福音并在福音里合一，我们就不会徒然活着。 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分，就是合一。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圣洁。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圣洁的。在这本书的开头，保罗提醒教会，他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因为是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保罗清楚地指出，淫乱的和其他不洁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指出，在哥林多教会中，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会在容忍一件明目张胆的淫乱行为。我们在第五章读到，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乱伦事件，是一件就算在外邦人中都是骇人听闻的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教会非但不哀痛，反而自高自大，因为他们认为接受这样一个犯罪的人，正是表明了他们的自由。五章一到二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但注意，保罗为这个可憎的罪指责了谁呢？不是指责那个犯罪的人，而是指责教会，因为教会对此毫无作为。神赐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工具来维护国度的秩序和圣洁，就是合乎圣经的教会纪律。所以使徒在第五章六节警告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当遭遇这里提到的极其严重的罪时，如果我们认为不采取行动就是为了那人灵魂的益处，是代表我们的宽容和爱，我们这是在自欺欺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当执行教会纪律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活着不像个基督徒，因此他们应该关心自己是否已经得救。执行教会纪律时，应该始终对那个人带着温柔的爱和关心。作为一个教会，这是我们采取的最严肃的行动之一，但对保持教会的圣洁和神的荣耀至关重要。我们目前思考的这两个主题，合一与圣洁，很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化观念已经渗透进教会里，使这两者几乎成了彼此对立的。我们因为害怕破坏合一而忽略罪，但保罗不是这么看的。对他来说，圣洁与合一是携手并进的。只要我们开始容忍教会里不悔改的罪，合一的问题就会跟着出现。哥林多教会本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他们反倒容忍罪，结果他们招致了内部的结党纷争以及彼此的隔阂。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讨的第二方面，圣洁。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三方面，就是造就人。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造就人的。很有趣的看到，保罗在处理一系列的问题时，他总是关心哥林多教会能以彼此得造就的方式采取行动。保罗使用的一个策略就是鼓励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在这封信中，保罗看起来正在想方设法地处理教会中某些类型的自私行为。这种自私或者自我中心导致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派系之争、恩赐的滥用，并且完全不为他人考虑。为了阻止混乱带来的各样影响并将它连根拔除，保罗指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以服侍和关心他人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自由。在第九章，保罗举他自己的事工为例来说明这个原则，为软弱信徒的缘故放弃自己的权利。在这封信中，保罗的重点是解决各种分歧和问题，着眼于维护秩序和彼此相爱，而不是保护我们既有的权利。我们如何应用这一点呢？在像哥林多或者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每个人都力图维护自己的声誉， 都竭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为了他人而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在抗衡主流文化，并且能够大大的彰显福音。这也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十字架的荣美在于耶稣的谦卑，他虽然完全有权把我们留在我们的罪中，但为了我们的益处，他自愿离开了天庭。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基督徒，要默默地和满怀爱心地服侍别人，不要只想着保护自己小王国里的那点权利和特权。哥林多教会已经极其混乱，以致他们公开的聚会实际上成了所谓的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与教会的公开聚会有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属灵恩赐的运用。哥林多人对于方言恩赐的迷恋让人印象深刻，他让那些不会说方言的人怀疑在教会里是否真的有他们的位置，并且他也让那些有方言恩赐的人自我感觉超级属灵和非常重要。保罗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保罗采用基督身体的比喻，在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为要表明他们对恩赐这样的迷恋和追求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羞辱基督。对那些没能得到自己所切慕的恩赐而怀疑自己是否属于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的人，保罗在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是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待属灵恩赐的指导原则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总结，这是否造就人。无论何种恩赐，运用他们的关键是不仅能造就运用恩赐的人，也能造就整个教会。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特征有合一，有圣洁，也能够造就人。在所有这些方面当中，我们不是像世界那样去思考，我们要让福音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个人以及教会共同体，即使能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些方面不断的长进，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去到天堂之前这不会完全实现。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未来根植于神的应许之上，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有属天的形状，并且会认识那完美的合一、完美的圣洁和完美的爱，直到永永远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今天要概览的是哥林多前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也是我在教会当中就是很久以前完整的从头到尾听过教会的讲台去释经讲到的一卷书，也是我自己一堂没有落下的一卷书，所以我特别喜欢。但是今天呢，他说这是有一个标题或者说有一个词语来总结哥林多前书，他说叫国度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教会当中他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在回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们几个词，就是合一、圣洁以及造就人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哪些舍己和彼此相爱的方式呢？ 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可以让我们想到他的这些方式是能够造就人的，也彰显了合一与圣洁。
其实我们都知道教会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都会遇到很多的，也会看到一些的问题，但是在看到这些问题我们又是怎么样去做呢？刚才张环提醒得很好，我们有哪些舍己跟彼此相爱的方式呢？这会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维护自己，想要竭力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放下自己应得的这些权利呢？其实这也是我需要思考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说我比较喜欢跟这个姐妹在一起，我不喜欢跟别的姐妹在一起，会有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在里面。但是呢，在教会当中这里所谈到的合一，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人是很难合一的。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些想法去跟人相处，但是福音是让我们打破这些的想法，让我们学习去放下这些想法。
是，
对，我觉得谈到这个合一呢，圣经里面它是不断的在强调，就是我们要合一。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合一这个教导我们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但是我们人都知道，凡是强调的东西，那就意味着那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儿，那是很难达成的。尤其是人虽然很难达成，但是这个合一呢是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朝着这个合一的方向去做。那在我看来，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为什么说你要舍己，他强调在合一之后你要舍己，你要放下自己，因为你只有舍己，你才有可能去朝着那个合一的目标去发展嘛。所以我就觉得，就像刚才思雨讲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其实就是放下自己以为的一些权利，
对，
放下自己一些就是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去教会崇拜，参加每周的这个团契，都成了一件需要舍己的事，就是我们需要放下我自己的忙碌的工作，放下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所以我舍了我自己，我才能有时间挤出来去参加这个崇拜，参加这个团契。实际上我觉得当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不由自主的。如果我们能够抽身出来去想这件事，我们会发现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看重教会，没有看重我们互为肢体的这个教会。因为想一想，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是非常明确的，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我们都是这个教会的肢体。那假如说我们不去教会，这个肢体都是缺失的，又如何去互为肢体呢？又如何去讲什么这个彼此相爱呢？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以为的舍己，那其实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儿，反而我们会觉得啊，我们需要舍己才能去做。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最需要纠正的一个，就是在这里他不是提到一个国度的问题嘛？就是我们有没有国度的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国度的概念，你真的就是在一些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本来是自然而然应该去的，都变成了一个我需要舍己的问题了。
哎呀，唐曼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让我们显得自己格外的不属灵了。
我很属灵是吗？
因为其实我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有舍己的表现，是为了其他弟兄姐妹的缘故。但是唐曼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的视角，就是这如果是一个有国度视野的信徒，很多事情在自己看来都不算舍己，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流露啊，应该是这样子。那思雨呢，你会有一些案例或者看见吗？我们会有哪些为了其他弟兄姐妹的缘故而放弃自己权利的一些经验？
我就想到曾经我在教会当中跟一个姊妹就好像是有一点嫌隙
哦，
但是呢可能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像就是彼此见面就好像比较表面的打声招呼就仅此而已。但是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问他，哎，最近你怎么样，就是我会比较坦诚的跟他谈一些事情啊，我就很小心翼翼，我又怕觉得讲出来会对方不高兴，但是我还是要讲。然后呢还好对方说不是因为我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当时的心马上就踏实多了。
嗯，
对，
嗯，
因为这会让我想到其实很多时候在跟弟兄姊妹相处都变成了小心翼翼了，这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个重担来的。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那既然是一家人，在相处上我想就会更加自然一点，而不会有嫌隙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有我们自我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放下这些去靠近对方，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功课的。
嗯，
对，就是主动的去融入教会。我们在教会里也会看到有很多人他是好像把自己变为一个边缘人，就是他从来不会去主动的参与教会的，比如说肢体之间的一些交流啊，肢体之间的一些爱宴啊、互动啊，他不会去主动的去参与。他会比如说我来听到，我就是为来听到的，我敬拜完我就走人，就像是一个孤零零的，好像这个教会发生的一切事你跟他都没有关系。你会看到往往是这样子，一些所谓的边缘人体他会强烈的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教会没有爱。
嗯，
他会觉得我感觉不到这个教会有什么爱。每当我听到有人说他对教会产生这种没有爱的感觉，或者他对教会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满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从一个客观角度你来去看他的行为，他其实就是那一个让别人感觉不到爱的人，因为他一定不会去主动的去付出他自己。
嗯，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所谓的彼此相爱，就是所谓的爱，就是一定是你自己主动的去付上你自己。当你去付上你自己的时候，去爱的时候可能会受伤的。
嗯，
你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诋毁啊，别人对你的这个不满啊，别人对你的攻击啊，你肯定不会一个去爱的人，然后你会好像每天你得到的是更多的，往往不是，反而就是当你在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受伤，但是当我们去感觉到我爱了我受伤了，那我们回到主那里，其实耶稣他就是用这种牺牲的爱来舍己的嘛。所以谁受的伤害最大呢？当然是耶稣，他是用一种牺牲的爱来爱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是抱着一种说啊，我去爱别人了我就要得到爱，那可能这个结果也是很糟糕的，就是一定也不会得到爱，也许我们得到就是很多的抱怨。
是，所以国度的问题需要我们有国度的视野，但是在一个教会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言行是否造就人并且荣耀神，这是非常宝贵的信息。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也要以谦卑束腰，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